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今天我们要学第四课，领袖的心，培养领袖的品格。在上一课我们谈到，领袖的内心是领袖的所事，是根基，根基打不好，领袖所作所谋的就会歪，会倒。所以要让神塑造我们的内在品格，使我们有一颗纯正、诚实、正直的心。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神所重用的领袖要培养些什么基本的品格。上一课我们讲到，内心要有意愿让神来塑造我们的内心，这一课是要我们自己下功夫，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培养出一些好的品格。对领袖来说，培养领导的技巧去有效的领导固然重要，但是每一个伟大的领袖都应该首先在他的生命中培养一些重要的品格。那么神所重用的领袖应该有些什么品格呢？第一，在生命中有一个伟大的目的。神所用的领袖很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耶稣必定记得他的母亲告诉他天使所说的那句话，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耶稣在世上的人生目的。所以他长大之后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去传福音，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一生不偏左右，照他的人生目的前进，一直到最后，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完成拯救世人的使命。假设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投注在一件事上，往他心目中成功的阶梯一步一步爬上去，爬到最上面的时候，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他人生的目的，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使徒保罗也有相似的经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3-14节，他这样见证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族中的遗传更加热心。他是这样尽心尽力的要做好犹太教徒，往他自己以为是成功的阶梯上爬上去，直到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在耶稣的光照下，他才恍然觉悟到自己辛辛苦苦走的这一段路原来是错误的，只好从头来过。这一次他完全清楚他的人生目的。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7-11，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知道他的人生目的是要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在基督里称义。他为这个目的甚至愿意受苦牺牲，就算为此而死也在所不惜。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清楚神给你的目的？很奇妙的，你的人生目的往往与你的恩赐、你的负担、才能、愿望、意向、激情是相符合的。请你回答下列这几个问题：你的负担是什么？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你的天赋才能是什么？你有那些愿望和激情呢？别人对你有哪些肯定呢？你的梦想和意向又是什么呢？什么是最能使你满足的呢？在你面前有什么机遇吗？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了一句很幽默但是却发人深省的话，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他这样说：当你自己认为有教导的恩赐的时候，你最好先确定一下，到底你下面那些人有哪些是有听你教导的恩赐。如果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人生目的去做，就会事半功倍，有效率又有果效。第二个品格，靠着神的恩典以除掉生命中一切的拦阻。领袖必须除掉一切能够拦阻自己品格成长的障碍物，特别是罪恶。在希伯来书12:1-2，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拿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拿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培养品格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自我领导，要克制自己，要能够自律，要常常亲近神，要常常靠近神，就能够诚实、正直，远离罪恶。一旦你能够很好的领导自己，其他的人就能够信任你，就愿意跟从你。领导力的发挥是以信任为基础，如果大家不信任你，他们就不会听从你。一个领袖的品格能够为他在别人的心里面建立诚信，能够建立一贯性，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更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谈到培养自律的品格，约瑟的故事是值得一提的。他做仆人的时候对主人完全的忠诚，圣经说他主人信任他到一个地步，能放心的把家里一切所有的交在他的手里，这是在创世纪39:4。当约瑟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毅然的拒绝，甚至愿意被冤枉受苦，也不向罪恶妥协低头。怪不得神那么重用他，让他成为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袖。神所重用的领袖必须靠神的恩典除掉生命中一切影响品格成长的拦阻。第三个品格，完全顺服神。领袖要学习完全信靠顺服神的心意，在这一方面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当神的旨意与他的利益和意愿相抵触的时候，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成全神的旨意。他这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在马太福音26:39。完全放弃自己的意愿，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完全顺服神的领袖就必得神的高抬。在腓立比书2:9-11讲到神怎样高抬耶稣。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领袖必须培养三种完全顺服神的态度，才能够有效的去领导别人。第一，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需要突出自己的身价。第二，我们不怕失去自己的体面，我们不需要建立自我形象或是去赢得名声。第三，我们无需隐藏自己的缺点，我们不搞小动作，而是完全诚实透明，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第四个品德，学会靠祷告来得胜。领袖更是要好好学习耶稣祷告的方法和态度。圣经记载耶稣在天亮之前到旷野去祷告，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在一天工作之后，他就上山去祷告，这是在马可6章46节。当耶稣受到名利引诱的时候，就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在路加5章16节。当他面临重大事情的时候，就整夜祷告到天亮，这是在路加福音6章12节。当极度困难来到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祷告，这是马可福音14章35节。祷告是属灵的翅膀，领袖越多祷告就飞得越高。祷告应该是领袖生活中最优先的事，要学会靠祷告来得胜。约书亚与亚摩利人打仗时候，圣经说他祷告耶和华，太阳和月亮就停住一日之久，直到完全胜利。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10章12节到14节。怪不得使徒雅各肯定地宣告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在雅各书5章16节。保罗也鼓励以弗所的信徒要多祷告，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以弗所书第6章18节。其实神在我们祷告之前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他却要求我们要祷告，为着是要我们多与他保持联系，多与他亲近，从他支取力量和恩典。领袖要靠祷告来过得胜的生活。主耶稣提到三种祷告，领袖必须学习靠着他们来得胜。第一，就是祈求，这是信心的祷告，借此我们靠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第二，寻找，这是奉献的祷告，借此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第三，叩门，这是代求的祷告，借此我们为那些不能或不会为自己祷告的人来代祷。第五个品格，是神话语的学生，这是对领袖最基本的要求。领袖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有下列几点的好处。第一，蒙神赐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第二，不致犯罪。诗篇第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三，走正确道路。诗篇119篇105节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四，在苦难中得到帮助。诗篇119篇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绝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第五，有智慧。诗篇119篇97节到99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第六，灵命成长。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是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六点让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的有这么多的好处。第六个品格，要向这个世上的世界宣讲一个改变生命的信息。当我们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时候，基督的爱就透过我们流露出去，众人就从我们的生命看到耶稣的荣美，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信息内容的一部分。这福音的内容不是自己，而是基督，而且是很简单、很清楚、很有力量的、很有功效的。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牺牲的爱借着我们的生命表达出来。我们传讲的福音不需要靠口才、靠手段，因为这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这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表达了三个传福音的态度，请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有传福音的义务，就是我们承认欠了这个世界福音的债。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就是我尽力热切渴望与世人分享这个福音。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不以为耻，我以传福音为荣，因为只有福音才能够救人。第七个品格，有信心期待事情成就。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属灵领袖，有哪一个不是信心伟人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为我们列了许多旧约属灵伟人的信心见证。在第六节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大原则，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保罗更加重视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当他提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就是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领袖要有信心的眼光，在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恒心等候盼望那创始成终的主，相信他绝不误事，必在他自己指定的时间为你成就大事。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就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我们可以学到信心伟人的一些共同的特质。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五点意象。第一，他们在远处就已经看见应许了。第二，他们坚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全。第三，渴望，他们都拥抱应许，欢喜迎接这个应许。第四，他们有决心，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短暂的客旅，可能等不到应许的实现，但是仍然愿意凭着信心来等候。第五，梦想，不是被自己的想法所驱使，而是从神而来的意象所激励、所鞭策。好，我们来看第八个品格，选择在态度和行动上服侍他人。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要争着要做头、要做老大， 在耶稣的门徒之间也是这样。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主耶稣知道这个功课的重要，所以在世上亲自用他的生命和生活见证为我们来示范如何用仆人服侍的心态来领导。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虽然耶稣是神，但他没有紧紧抓住自己的位置，而是抓紧自己的目的。他看重目的，轻看地位。他知道要完成目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服侍人。服侍人的态度和行动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态度和行动。当有人决意要牺牲自己去服侍他人的时候，领袖就自然的兴起了。领袖的兴起总是开始于一种需要。第一，这需要激发一个人心里的激情。第二，这个人以行动来回应需要。第三，这个行动又带动其他的人的合作。好，我们来看第九点，激发自己和他人的恩赐。神给不同的领袖有不同的恩赐，领袖不但要了解自己的强项，也要了解自己的弱项。一般训练领袖的专家都会劝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在我们的弱项上面。假设你在某项目上的得分只有一分，你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去改进得分，最多也只能多加一两分而已，最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很沮丧。当然要很注意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认为某些项目是你的弱项，其实不一定是，它是你还没有发掘出来的强项。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他有发展的空间。领袖不但要会激发自己的恩赐，还要学保罗，懂得去帮助激发他人的恩赐。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14到15节这样鼓励提摩太，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当人认识到他的恩赐，把恩赐用在服事上，领袖就自然兴起。领袖兴起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领袖发现一个主要的恩赐，第二他发展这种恩赐，第三他将恩赐与服事配合起来，第四他就透过恩赐发挥他的影响力，最后领袖终究能够因这个恩赐而发旺。好，我们来看第十个品格，有足够的安全感来加力给别人。神所重用的领袖蛮有安全感，不怕出使他人成功，不怕训练人加力量给人，让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可以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来学习这个功课。以利亚带领训练他的徒弟以利沙一段时间之后，神要把以利亚接去。以利亚在离开之前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9到10节。你看，以利沙希望有他老师一辈的能力，不是功力。以利亚不愧是一个好领袖，不但没有生气，还愿意成全以利沙的愿望。他说，你这个要求很难，但是有办法，我来告诉你这个方法。以利亚有安全感，不怕学生比自己强。 在基督里的身份上缺乏安全感的领袖，最终必破坏自己的领导力。没有安全感的领袖会成为自己最强劲的敌人，因为他们不能与人分享得胜或是忧伤。加力量给人的法则提醒我们，具有安全感的领袖才能够加力量给别人。下面有两种领袖不同之处，一个是有安全感的领袖，一个是缺乏安全感的领袖。有安全感的领袖，他的焦点是在服事上，他是从身份上得到力量，他追求为他人服务，他也期望给他人增添价值。缺乏安全感的领袖，他的焦点是在地位上，他是从形象上来得找力量，他与别人来争夺地位，他也期望从别人那里谋取一些利益。这是两种人的区别。好，我们来看第十一个品格，活在圣灵的恩膏之中。领袖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常常会徒劳无功，如果靠圣灵的力量，就能够凡事胜任有余。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很兴奋，在第二章看到初期的教会信徒屡屡被圣灵充满，教会大得成长复兴，一直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是一面服事，一面被圣灵充满，再充满，不断的被充满，服事就越来越有力量。这是主耶稣给信徒的应许。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受圣灵恩膏的领袖有三个特点。第一，受膏的领袖对别人有属灵的权柄，这是从神来的权柄。第二，受膏的领袖能不断地看到神在他们事工上动工和祝福。第三，受膏的领袖的生命常常活在超自然之中，常常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好，最后一点，选择在带领他人之前先成为众人的榜样，这也是最难的一点。神重用的仆人不会要求别人去他自己不愿意去或是不敢去的地方，他一定在前面带头领导做榜样。主耶稣要门徒学习彼此服侍，他自己先为他们洗脚，他要门徒学习被十字架受苦牺牲，他自己就被十字架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做门徒的榜样。好的领袖不仅在教室里讲课而已，他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当作教室，用自己的服侍态度和行动来做示范。所以保罗一直不断地要求信徒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做信徒的榜样。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一章第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节、九节。保罗一再用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做榜样，要信徒来学他的榜样，来效法他。好，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培养领导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培养内心的品格更加的重要。上面我分享了十二种值得培养的品格供你参考学习。请问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你有没有好的领袖生活？你愿不愿意活出一个服侍的人生，为他人着想，投资在别人的生命上呢？弟兄姊妹，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愿神的话常存在你的心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